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好。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进入《弟子规》，我们把总序啊念了一遍。那我们翻到60页。弟子规总序，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弟子不是指小孩子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位愿意学习圣贤教诲的学生啊，都称为弟子。规是规范，我们遵守这样的规范，就能够让自己的德业啊日渐提升。弟子规，圣人训，这个是圣贤人的教诲，而这一句教诲是从孔夫子的教诲当中截取出来。我们在《论语》里面呢，有看到这一句，在《论语·学而第一》啊里面就有“首孝悌”。这个“首”啊，也就是提到做人的根本在哪？在孝道跟悌，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孝悌，悌里面啊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恭敬之心，对长者的恭敬。而一个人的道德学问都是从孝跟敬当中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流露出来。其实啊，一个人只要做到孝跟悌，相信啊他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诸位朋友，有没有觉得有这么夸张吗？其实大道至简，很深奥的道理其实都是很根本很简单的。我们回想一下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啊，哪一个朝代历史最悠久，国运最昌盛？周朝多少年？800年。那请问为什么周朝可以延续800年？凭的是什么？孝跟悌。所以我们只读了周朝800年，知其然啊，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别人的子子孙孙为什么这么优秀，只看到结果，对自己没大帮助。一定啊要把原因找出来，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启示。周朝他开国啊是周文王、周武王，而周文王的父亲啊叫太王。太王生了3个儿子，老大是太伯，老二是仲雍，老三是王继。王继啊生了周文王，周文王又生了周武王、周公。那当初太王啊刚好看到他的孙子周文王诞生的时候，觉得周文王啊有帝王之相，有圣主之相。但是他的父亲排第几？排老三。 结果他的大伯太伯看到了父亲，看到这个孙子脸上的喜悦啊，他了解到他的父亲想把王位传给谁，希望往后能传到这一位孙子的手上。所以太伯啊很善体父亲的心境，所以他不声不响啊，趁着要去帮父亲采药的这个理由啊，就跟他的二弟仲雍相约啊，两个人就上山去了。去了以后啊，就没有再回来，因为他希望让父亲能够好做事，不用顾虑啊，他是长子，能直接啊就传给他的三弟王继，继而再传给周文王。诸位朋友，这一个家族啊，什么都能让啊，天下都能让出来。而这个让天下的动作啊，成就了哪些德行？孝道，善体清心，能圆满父亲的心意。再来，不只让出了孝道，还让出了什么？兄弟的友爱，连天下都可以让了，还有什么东西兄弟不能相让？除了让出了孝，让出了悌，还让出了什么？让出了忠，忠于天下人民。因为他这么一让，可以让一个圣主领导全国人民，所以这一让啊，是真正的德行，真正的家风。所以孔老夫子对泰伯、对仲雍的赞叹啊，是德之至也。没有这样的至德啊，绝对做不出这样的行为。所以有孝有悌。这个周文王跟王继，他的父亲王继，他对于王继啊，都是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次问候，所谓晨昏定省。这三次去看父亲，一来啊，看看父亲的气色，再来看看父亲吃饭的情况。假如父亲进食得很良好，他就非常欣慰；假如父亲吃得很少，他就很担忧。所以由于有这样的身教，所以他的儿子啊，武王周公也学得很好，所以周武王对周文王也非常孝顺。有一次周文王生病了，周武王服侍在侧啊，十二天没有宽衣解带，帽子也没有拿下来，足足的侍奉他父亲十二天。由于这样的孝心啊，他的父亲的病怎么样？好起来了。俗话说，人逢喜事啊，精神爽。哪有哪一件事比孩子孝顺更能让父母欢心的呢？一个人快乐的时候，免疫系统会怎么样？功能会上升，所以这个都有科学根据的。所以他们的孝道啊，承传下来，一家孝，一国就心孝了。当他看到我所崇敬的领导人都是这么样的孝顺，他们会很感动，会企鹅效法。所以大学里面有说，一家人啊，一国兴仁，一家让呢，一国兴让。他们的礼让带动了全国人民礼让，很多纷争的事啊，自然就减少了。 所以上行下效，这个确确实实啊，感应不可思议。那除了周武王，他们有承传周文王的孝道，这个周公啊，也承传了他的伯父泰伯重用他们的悌，兄弟的友爱。所以有一次周武王生病了，周公啊就在他们祖宗的面前，他们那时候叫太庙，他就写了一篇祈祷文，祈求啊折掉自己的寿命，让他的兄长可以延寿。我们感受到啊，他不只是对兄弟的一个友爱啊，也是感受到希望让兄长健康，让他能够治理好天下。所以周公这个祈祷文念完了，至诚可以感通，所以周武王啊身体就好转过来。而这一篇祈祷文啊就放在啊太庙里面。那经过一段时间，周武王啊去世了，接下来是周成王即位，周公啊辅助他，因为成王还年轻。结果周武王啊帮周成王选了几位老师，太师是姜太公，太保啊就是周公。假如你的孩子有姜太公教，又有周公教，好不好？好、哦、所以我们要啊替孩子找好老师。那诸位朋友不要急，只要你有这一份诚心啊，一定会有好的因缘进来。今天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已经有一个好老师，他叫弟子规，这一本经书啊就可以好好让你的家风啊有很好的提升，很好的延续。那后来周成王长大了，有这么好的老师提携他，也能够治理天下。那那时候国家有一些谣言都说啊，这个周公是不是要篡夺天下，就很多流言蜚语出来了。那周公不等他的侄子说话，他自己啊就自请到山东去，让他的侄子啊好做人，不要被这个流言蜚语所影响，他就自己回山东去。结果周成王走在路上，突然看到啊天空有一些异象，大白天呢打雷。以前的人很有反省的态度，看到天空有异象代表什么，是不是我这个天子啊要做出什么坏事。诸位朋友，这是不是迷信啊？不是啊，人心与天地万物啊是有交感的，人心善就会风调雨顺，人心恶呢灾难连连。所以我们现在人心是善是恶啊，我没有说我们啦，人心恶啊才会灾祸，天灾人祸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象啊，要反观内心，要开始好好的把这一颗心啊守好，让它向善。所以周成王看到这个现象啊，回去就好好反省，就想到是不是啊我让我的叔叔啊离开呢，这一件事是不正确的。所以周成王啊也到太庙啊去跟祖宗忏悔。所以以前的人心很淳朴啊，慎终追远， 明德归厚，都会谨记啊这些老祖宗的教诲。在周成王在忏悔的过程呢、啊，刚好看到周公为他哥哥周武王的祈祷文，他把它拿起来看，看到自己的叔叔，为了、啊、让他的兄长能够延寿啊，不惜啊向天祈求啊，折自己的寿。所以周成王看得很感动啊，马上以天子之身呢、啊，亲自啊带文武百官呢、啊、去把周公啊迎请回来。所以周武王跟周公的兄弟有替啊，也传给了他的下一代子孙。所以周朝因为有孝悌，所以才能够绵延800年。那一个家庭有孝悌，可以绵延多久？我们在中国历代啊，孔老夫子的德行最好，他的德行啊，也感化了他世世代代的子孙，所以他的家风啊，2000多年不衰。诸位朋友，假如今天突然你得到一个消息，你是孔老夫子的后代，你会不会觉得今天跟明天绝对不一样？突然会觉得，哎呦，我不能丢孔老夫子的脸，走出来呢，言语行为都很谨慎。所以这个德风啊，可以影响这么长久。我在厦门讲课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师，因为我们上完5天的课都会请这些老师上台来分享，就会有10来个老师当代表。这位老师一上台啊，他就说，这5天的课程才让我知道德行的根本在什么，孝道。就这个来自于孝经开宗明义篇第一，夫孝德之本也。他接着又说，他对这一句话有很深的感受，因为他们整个村落啊，有40几户人家，通通同一个姓，都姓吴姓，好、哦、口天吴。他这40几户人家出了109个后代，其中有108个大学毕业，素质怎么样？很好。而这第109个哈、哦，是已经考上大学，但是读了2年呢、啊，因某种因素半休学。所以可以说啊，他们下一代完全有大学毕业的程度的水准。他接着又说，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这一代啊能这么兴旺，因为啊，他们村落里的长者啊都告诉他们，只要读书工作，一有放假，要记得回来看看父母。他们每一年的大年初一一定是陪着父母啊到寺庙里面去拜拜去祈福，不会去做其他的事。现在你的孩子今年大年初一陪着你去拜拜的举手，你看哦，他们是整个家族做到了，除了陪父母以外啊，回来之后就到其他所有这些邻居的家里面啊去跟长辈拜年，挨家挨户跟这些长者拜年，做到了什么？尊敬长辈啊，替啊，跟长辈拜完年以后， 他们这些差不多年纪的邻居啊，就围在他们这个村落里面的小学一起啊讨论啊，今年你读书有什么收获啊，今年你工作有什么好经验啊，大家一起讨论，互相切磋，这个做到了什么？好学啊，有孝有悌又好学。所以这一个村落为什么下一代能有这么好的发展，绝对啊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说那边是龙穴风水很好，不是这样的。而且一个地方的整个风水整个环境也会因人心啊而转变。所以孔老夫子说的守孝悌，当一个人孝悌做到了，一个有孝心的人，他会推己及人。当他对自己父母孝，他看到别人的父母同样也会恭敬对待。所以弟子规有教导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太小声了，视诸兄诸位朋友，我因为以前教书有一个坏习惯特别喜欢考试所以这几天的课程我都会考前面讲过的。那我们求学问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要温习，要复习，还要预习。所以还没讲到的，希望诸位朋友啊，这几天把《弟子规》啊读熟，这样在上课当中提到这些金句啊，你会很有感觉。哎呀，这一句我知道，你的学习效果一定会特别好。所以，因为有一些朋友啊早上没有来听哈，我们下午的时候开了一帖中药，很有效果啊，吃了保证呢。道德学问会增长，就是早上跟晚上啊都把弟子规念一遍，早上念的时候提醒自己今天啊要按照这些教诲去例行，晚上念一遍的时候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哪一些呢跟经典相应，自我鼓励，哪一些还没做到的赶快啊要提醒自己去修正，早上一遍晚上一遍。那晚上那一遍不要在睡觉以前念，不然会啊还没念就睡着了，最好是下班洗洗手洗洗脚，然后啊还没吃饭以前先念，刚好就可以对照今天一天的行为。好，所以守孝悌，再来次谨信。谨啊是谨慎，谨言慎行，所以对自己的生活啊要有规律，不能搞得乱七八糟，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那更遑论要去承担家庭的重责。信是会意字，代表什么？人言。所以弟子规说凡出言信为先，所以孔老夫子也说人无信不立。一个人假如没有信用啊，很难在社会立足。而孔老夫子的教诲啊，重视四个学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就是言语，第三个是政事，第四个是文学。所以言语为什么摆在仅次于德行的重要性？ 因为人与人的互动跟交往使用什么的频率最高？言语。所以言语，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上邦，一言可以让家庭和乐，一言也可以让家庭纷争不断。所以言语要学习很重要。再来，泛爱众而亲人，泛爱众，广泛的爱众人。所以这个换现代话讲啊，叫做人际关系法，如何跟人相处得很和乐啊，这个我们弟子规也是赶得上时代，很注重人际关系学。再来是亲而亲人，亲近仁德之人。因为啊，我们时时亲近仁德之人，就能够啊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所谓入芝然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你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善人，我们无形当中啊德行都提升。但是入鲍鱼之室呢，久而不闻其臭。假如身旁都是狐群狗党，那每一天自己的言语行为都越来越粗俗。所以亲近仁德之人很重要。而亲近仁德之人也才能长我们的智慧。人生有智慧才会下对什么抉择，人生才会越走越轻松。假如没有做对抉择啊，那人生会越走啊越怎么样，越沉重。最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我们把这一些立身处事的行为，这一些德行啊都扎实的学好，还有空余的时间呢、啊、还可以多看一些好的文章学文。那古代的文章啊，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所以古人写文章非常慎重，都是啊真正有把握可以利益后人，他才把它留下来。那现在人写文章怎么样？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也不管会不会天下大乱。所以不够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所以学文啊，还是看古圣先贤的文章啊比较保险。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历经几千年印证，确实可以启发人的智慧的。这是余力学文。那我们进入经文，第一个单元，入则孝。诸位朋友，您会不会觉得一天啊时间很不够用？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哈，一天还花两个小时来读书，不容易。所以这个余力学文啊，这个余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拿作化整为零，把一些零散的时间啊我们好好掌握。所以弟子规可以随身啊带在身上。有一些很好的格言联璧啊，我每一次呢都放在包包里，一有空啊起来背个一两句。所谓日积 月累啊，滴水可以穿石，所以不要小看一天十分钟、二十分钟的积累。所谓宽为限，紧用功啊，功夫到，赤色就通。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孝啊，是会意字，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子，老指上一代，子啊指下一代，上一代跟下一代合成什么一体啊，就是一个孝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一代时时念着要好好把下一代教好，现在为人父母有没有这个态度？我在教书的过程呢，往往会听到学历不算高的家长，他会流露他的心声。他说：“我啊，只希望啊，我的孩子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这是我为人父母的责任。”他学历不高哦，可是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都会令我怎么样？肃然起敬。你看。他懂得啊，教育好孩子是他这一生的本分事。好，那父母时时啊想着要把孩子教好，但是教育孩子一定要有好的方法，有好的方法。中国有一篇很重要的教育哲学，叫《礼记学记》，里面有提到。什么是教育？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师。这一句话把教育的两大主轴啊，抓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孩子教好，一定要清楚啊，要长他什么善，然后啊，要防止甚至于啊，要导正他哪一些过失。因为狗不叫啊，性乃迁。所以很多的孩子有一些不对的习惯呢，我们要赶快把他怎么样，挽救过来。什么时候挽救？当下啊，刻不容缓，因为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就是退了。好，那诸位朋友，我们思考一下，现在的孩子有哪一些习惯呢？有哪一些行为一定要赶快修正？好，诸位朋友说说看，你们应该比我有经验啊。什么？哦，顶撞父母。听说以前的人是一言九鼎，现在的孩子也是一言九鼎，这个鼎不一样，现在的孩子是顶回去的顶，所以很会顶嘴。再来，还有没有？懒惰，哦，叛逆，好，还有没有？哦，自私，还有没有？哎，怎么都是女性同胞呢？哎，怎么我们当父亲的都没发现是吧？那这样不行哦，要很关怀自己的孩子哦。来，还有没有？ 哦，敷衍，哦，就是没有责任心，是吧？好，我们再加一个就好，六六大顺。坏习惯，哪一个坏习惯？生活没有规律，生活的规律。好，就是六条就好。有时候呢，很多朋友啊，刚好灵感很多啊，都会列出十大罪状。因为我们在海口成立的是国学启蒙中心，所以很多家长他会来跟我们探讨小孩的问题。刚好中心啊，场地特别大，因为拿来上课嘛，所以从门口走到办公室差不多也要走个30秒。我就陪着他一路走过来，他一看到我呢，就忍不住啊，滔滔不绝。我的孩子自私，很爱顶嘴，又很懒惰，啊，都没有打草稿，一直讲过来。结果我怕他啊太口渴了，赶快的说：“你请坐，我倒一杯水给你喝。”等他喝下水去，我就开始问他。我说：“孩子自私啊，是结果。诸位朋友，原因在哪里？你有没有孩子一出生，上面就头顶就写着‘自私’两个字？孩子懒惰是结果，原因在哪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孩子一两岁就啊，都动不了的？”有没有一两岁都是什么活蹦乱跳啊？诶，怎么后来变得那么懒惰？好，我们再看看，哦，孩子是叛逆是结果，原因在哪？我们来思考一下。听说这个叛逆叫正常，有没有这个说法？有，听谁讲的？把它找出来，误导。请问50年前你有没有听过叛逆两个字？几千年的中国史书上你有没有看过叛逆两个字？你看都没看过。人类中国人4000多年的历史都没有叛逆，我们居然在短短20-30年之间就产生了叛逆，厉不厉害？那为什么4000多年来没有产生叛逆的下一代？为什么在几十年当中却快速产生叛逆的小孩？不是偶然的啊，因为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接受中国圣贤教诲？是不是接受孝悌的教导？不是吗？他没有孝心，没有恭敬心，当然对父母言语行为就会有冒犯了。那我就会回想，我还很慎重啊，跑去问我妈妈，说：“妈妈，我有没有叛逆？”害我妈想半天，没有了。我们对父亲是什么态度？又敬又畏啊，又很尊敬又很害怕，所以父亲都很有威严。那当我们对父亲敬畏的时候，根本不可能会叛逆。那父亲为什么能让我们产生对他的敬畏？最重要的是父亲言行一致，他很孝顺，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所以打从小啊，对父亲就是尊敬的态度，那不可能有叛逆。所以现在的孩子会叛逆，我们做家长的要省思一下， 为什么孩子对我们没有恭敬之心？有可能是我们说一套啊，做一套，在那里打麻将，然后跟孩子说：“你给我去看书哦，我数到三。”孩子依依不舍，慢慢离开电视荧幕，还抱在什么那个墙壁那里，久久不忍离去。那妈妈很生气，最后通牒，不然我棍子就要拿过去了。这孩子啊，才心不甘情不愿上楼。当他坐在椅子上，请问他的身体在书桌前，他的心在哪里？你们怎么知道？都在电视节目，不知道男主角怎么了，女主角怎么了。所以当父母啊，没有做出榜样给他看，他的内心服不服气啊？不服气。你说呢？对你讲话要很有礼貌啊，你对爷爷奶奶讲话也没礼貌。所以当这些不服气啊慢慢积累，到哪一天会爆发？突然到啊，他的身高跟你一样高，拳头跟你一样大，他还要不要听你的？他就不听你的。所以叛逆是结果，根源在啊，孩子从小没有对父母升起孝心，升起恭敬之心，这是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又加上啊，外面大环境的很多污染啊，他又去效法这些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到最后啊，叛逆的现象就越来越多。所以要让叛逆的现象消失，重要的是要延续圣贤教诲，然后家长要懂得以身作则，当孩子的好榜样。好，那我们接着看自私怎么形成的。诸位朋友，从今天开始，你常常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想，今天这个同事骂我是结果，原因在哪里？今天别人的孩子教得好是结果，原因在哪里？今天人家夫妻相处和乐是结果，原因在哪里？你时时处处懂得去找出原因，那你每一天都在增长智慧。当你找到原因，就能够对症下药，就很快的能把很多情况啊转成好的良性的发展。我们回想一下，今天你们夫妻跟孩子一起吃饭，爷爷奶奶也在，妈妈夹起第一口菜，诸位朋友给谁吃？小孩吃。好，标准答案，来掌声鼓励。这个标准是普遍现象，但是这一口菜夹下去啊，会产生什么效果？小明啊，这是妈妈特别煮给你吃的，多吃一点。爷爷奶奶看了也不甘示弱，哎呦，孙子啊，这几盘菜也很好吃。爷爷奶奶也帮谁夹菜啊？孙子夹菜，谁的菜满满的？孙子。所以一个家庭里面谁最大？孙子最大哦。这样有没有颠倒？那颠倒了，所以小孩也怎么样？颠倒了嘛？那这样合不合理？ 所以你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务他。小皇帝怎么样？产生了。好，小皇帝、小公主产生了。那请问，小皇帝跟小公主的特色是什么？自私，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服务他，所以他只会想到自己。那俗话又说，伴君啊，如伴虎。所以现在的小孩脾气啊，都很大。当你对他百依百顺，十件事顺了他九件，第十件不顺他，他会怎么样？会大哭大闹。你又没有原则，他一发脾气啊，你又说什么？好了好了，给你买了，那他就攻城略地了，你是会节节败退了。好，所以诸位朋友，教孩子从哪里开始？从夹菜开始啊，小地方大学问啊。每一个动作做出来都是给孩子学习的榜样啊。所以当今天你一夹起来，马上夹给你父亲，爸爸多吃一点，哇，你的孩子看了会不会说，爸你怎么都没想到我？不会，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在行孝道，他内心会怎么样？很感动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本善的心呢，所以《大学》里面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做任何事啊，先后顺序对了，你这个道啊才建立起来。所以你菜夹对了，你就教给孩子正确的为人子之道。我们打开冰箱，水果拿出来，先给谁吃？我的父亲啊，水果拿对了。假如呢，我父亲在我小时候水果拿错了，那现在哦，我就不能站在这里跟诸位朋友讲课了。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你说蔡老师有这么严重吗？拿一个水果就能影响这么大？有没有影响？真有。所以小时候我们看父母啊，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东西都先给爷爷奶奶吃，我们很自然啊，就效法，就学习。其实啊，我是很有可能变成败家子的，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因为啊，我是独子，又是长孙，又是长曾孙，因为我爷爷也是长子，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去跟我曾祖母扫墓，那时候三四岁，跪下去，头抬起来，突然看到两个字，眼睛一亮，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啊，刻在墓碑的第一位，突然呢，抬头挺胸，有使命感。以后啊，这个家族的兴衰啊，我们要怎么样？尽心尽力。所以中国人重视长子，重视长孙，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他这一个时代的子孙啊，就要有人当榜样，把他带好，这样家族啊才能兴旺。所以假如我的父母宠爱我，爷爷奶奶又宠爱我，那我今天就不可能了、学习圣贤之学了，可能就开始了、早就不知道挥霍到哪里去了。所以教育孩子很重要。现在的家长拿水果出来，不知道有没有给爷爷奶奶先吃。我还听说啊，有一些妈妈都会 买一些特别贵的水果，然后先把它藏起来。哎，怎么有一些朋友在笑？你是不是心有戚戚焉？藏起来，结果呢，爷爷奶奶去睡觉了，赶快怎么样？拿出来，哎呀，儿子赶快过来，这是妈妈特别买给你吃的。儿子吃得很高兴，他也学得很彻底。人算不如啊，天算。所以他以后一有钱了，买水果给谁吃啊？给他儿子吃了。有一些朋友马上回答，给他老婆吃了。你是用好恶啊，你的孩子就学到好恶，而不是学到情义恩义。所以我们还是要循天道而行啊，要演出孝道，启发孩子本善之心。所以这个自私现在找到问题根源啊，还是从孝道，还是从啊处处替人着想，我们父母当榜样。诸位朋友，假如孩子已经十多岁了，还来不来得及？你要相信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其实都不是别人不能改变，都是自己先被自己怎么样击败了，自己都不相信。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啊，很多事你一定做不起来。所以我们在大陆很多的课程来了，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记得有很多的中学生都来了。有一个中学生上了课啊，上了五天，每一天回去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他的阿姨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听了五天课有这么大的改变。结果第五天呢，他的阿姨呢就跑到我们上课的地点去找我们，就刚好我们已经离开了，他又跟旅馆里面的人问到我们的电话，他就打过来，他说我的子女啊，每一天上课回去都有很大的进步，不管对父母或者对家里的人态度都很好。他感受到啊，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他说呢，我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可不可以教给你们教？你看现在的家长啊，你遇到好的马上没想先自己做，先推给老师教。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这些老师啊，都从海口从深圳来，地方太远了。结果这个母亲说，没关系，我从北京把他送到深圳去。所以啊，确确实实十多岁的小孩啊，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熏修。还有一位40岁的男士，我在杭州天目山讲课的时候，他被主办单位安排来当呢我的保镖。因为我们山上啊有四五百个人，他就帮我挡一些可能我要休息了，这个时候他就说，哎，那老师要休息了，现在不方便讲话，帮我处理这些情况。而且他还学过武术，他当了武警啊，当了十多年。他听课听到第三天的时候，刚好呢下完课啊，带我们去吃饭，一路上他就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们确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只感觉啊，他的内心啊很喜悦。当到了餐厅啊，他就说，蔡老师，我现在的心情只能用三岁小孩的言语来代表， 就是太好了。那他接着就说了，我活了40年了，终于知道啊，我人生错在哪里。其实我们听到他这一句话，内心感受到很心酸。一个40岁的硬汉呢，他不是不愿意学呀，是怎么样？没有人教啊，不然你看他的态度多好，马上学了，就像一个次子一样啊，很欢喜。他说他终于知道啊，太太为什么跟他离婚，为什么孩子跟他不能沟通，同事跟他很有距离，都很怕他。他终于找到问题，所以他跟我说啊，他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他的前妻好好谈一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第四天早上吃饭，他说：“蔡老师，你在这里坐一下，我跟你聊一下。”我就觉得气氛怎么样？怪怪的。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下一节课再把这个答案跟大家讲。好，谢谢大家。
好，不耽误大家，谢谢大家，阿弥陀佛。